你要是不是昨天晚上被骂爽了呀？
没错，骂的我呀真他妈叫一个爽。
那你有什么线索？
还没有，这不过外地作案的可能性大点。
为什么？
一下做了7个，这肯定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办到的。而真正结伙抢劫的北京人是不会下这种狠手的，这最有可能的是流窜作案的惯犯。
那你查这些有暂住证有什么用啊？他们既然敢到你这儿登记，八成就是没问题。再说你这么从几万几十万人里找，不等于是海底捞针吗？
这么跟你说吧，案情啊并不明确，除了抢劫杀人，仇杀的可能性也没有被排除。
如果是抢劫，我想案犯肯定是和受害人有关系，要不然不至于灭口的呀。
这点儿我们当然想到了，对死者熟人的调查已经展开了，但现在的罪犯是越来越凶残，不一定是因为认识才灭口。反正现在我头大着呢，暂时也只能是瞎猫碰死耗子。
操，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。
何龙涛站起来，
如果我的人有什么消息，我随时通知你。
成。
宝丁挥了挥手，又扎进了文件堆里。何龙涛这么快走人是另有打算。德外和宝丁的管片是东京市里最牢固的地方，也就是东京成员活动最频繁的两个地方。他首先要确定与自己有关的人与此事无关。他给麻子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召集坛子、二毛、三毛和大狗到东兴出生见面。后三个人都是宝丁没上任之前就在这片领着小流氓混的，后来才被收入东兴的。东兴出生也根据市政府的指令停业了，因为郝龙涛先去为月玲买了一副耳坠当生日礼物，花了一个多小时，所以当他到了娱乐城的时候，他找的五个人都已经在小舞厅里等他了。
二毛，你们那片出了7条人命，你们听说了没有？知不知道是谁干的？
何龙涛上来就开门见山。
这听说了，那个浴池吧，离我家就2步，不过不知道什么人干的。
大狗先回答了，二毛、三毛的回答也差不多，因为警方封锁消息，麻子和坛子这两个德外的主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事儿。
能肯定不是自己人干的吗？
自己人？
东兴的人。能不能肯定你们的手下与此事无关？
绝对能啊，绝对能肯定。自从我们干了年以后，这除了收保护费，偶尔打架，别的犯法的事我们都不干的。没工作的兄弟们都散在各处帮您看场子，挣您那份工资啊就够养活老婆孩子了，没人会参与抢劫的，更别提灭门了。
你怎么知道是抢劫？你怎么知道死的是一家子？
啊！大狗被何龙涛瞪得直发麻。
我也是听说，我们家楼上楼下都传开了，说是抢了10好几万，一家7口啊，大人家孩子全是绑起来砍头的。
放屁！没他妈那么血祸，你们可给我想清楚了，要是最后查出那件事儿跟你们的人有关，你们也没好日子过。
这，那我们还是回去问问清楚再给您保证吧。不过我觉得真不会是咱们的人干的，您平时一直都在警告我们不许下重手伤人的，就连就不叫保护费的您都强调只对物不对人，自从干了您呐，我们真的就没犯过事儿了。
真的吗？
麻子闲得难受插了一句，
你们丫挺不嫖不赌了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他妈自辟了？
大狗站了起来，横眉竖目的瞪着麻子。
怎么着啊，不许说话。
麻子也起来了，一梗脖子，真是7个不服8个不忿。别看他们都吃的是东兴这碗饭，但毕竟不是一片的， 平时也没见过面，也都是谁都不服的地痞出身，两句话就能呛起来。
都他妈给我坐下。
何龙涛拍了一下桌子，
让你们来是说正经事儿，变成窝里反了。瞧你们现在的样子，下面做小的都和睦相处，你们这帮当大哥的却这操心，不丢人吗？
他平时就是为了防止现在这个情况出现，看场子的人手都是打破区域界限给安排的，德外的人、保定管片的人、自己家那片的人和大胖的都混在了一起，没想到治了下面的，上面的却冒泡了。老大发话，麻子他们自然都是老老实实的坐了回去。
我告诉你们，谁要是敢挑起内杠，后果就不用我说了吧。
啊，不用不用。
那就好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是好兄弟。
何龙涛让给麻子和大狗一人一根烟。
和生财，分生祸，记住了这六个字。
是啊。
刚才我说的那件命案，你们回去之后跟你们的手下交代一下，如果听到什么风声要立刻通知我，但我不是要你们去调查，不要到处去问，这能有消息送上门来最好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
您管那事儿干嘛呀？不会是死的人里有您的朋友吧？
不是，咱们是北京市民，当然要协助警方破案了。
啊？
大狗他们只知道派出所的人被何龙涛买的通通的，并不知道保丁是他的密友。
太子哥，警察收了您的钱，该是他们为您干活才对啊。再说咱们可是出来混的，怎么也不能帮警察呀。
什么出来混的？我是正经商人，东兴是合法的商业集团，你们都是东兴的雇员，都他妈是模范市民，懂不懂？
啊，这懂懂懂
懂你个大头啊。懂。那家浴池交没交保护费啊？那块地方是不是东兴的地盘？咱们帮警察点忙应不应该呀？
操啊，对，敢在咱们地盘上犯事儿，摆明是不给咱们面子嘛，咱们应该自己把那帮丫头的找出来。
谁动手啊？有人愿意背杀人罪吗？
这
哼，照我的话做就是了。
何龙涛笑了笑。第111章落井下石。非典带给何龙涛的不全是负面影响，难得能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不用干活，他终于有机会天天扎在美人堆里享受红粉之乐了。八个美女令人垂怜的身体随时供他享用，最多的时候七个爱妻一起在床上，14条粉腿，14座丰乳，14瓣美臀，21个细嫩的小肉穴，仙人也要嫉妒死了。星期六晚上，何龙涛没有再到处乱跑，是在天龙王朝过的夜。第二天早上9点的时候，他提着一个电脑包来到了饭店门口，上了一辆黑色的奥迪200。这辆车虽然挂的是名牌，但扣在仪表盘上的一张红底儿的通行证上写着国 A 两个凸起的白字儿。司机是个面无表情的平头。奥迪行驶了一个多小时，越开越偏僻，前面不远的地方就出现了一座灰色的城堡。开到近前，只见高高的墙头上围着几米高的铁丝网，来回走动的不是普通的狱警，而是像青海关押重犯的地方那样，全都是肩背 AK-47 冲锋枪的武警。铁门的边上挂着一块大牌子，上书7个黑色的大字，这里就是因为关押过四人帮而闻名的北京市青城监狱了。 两人下了车，司机向门前的武警出示了一张纸，不一会儿就有一个警察从里面出来接何龙涛，把他领到了一间小屋。这间屋子被矮桌和钢化玻璃的隔断分成两半，是典型的探监室。带路的警察没有进来，何龙涛一人坐在了椅子上。过了一阵，一个西服革履的中年人从隔断另一头的小门走了进来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此人正是毛正义，他看到玻璃对面的人居然是何龙涛，不禁一愣，但还是坐了下来。
小次郎，挪来做什么？
哼，当然是来看毛总的。
看来您在这儿受的待遇还算不错嘛。
何龙涛早就想到了，老毛一定是被安排在特别犯小院的，那里以前是用于关押重要的政治犯，现在基本上囚禁的是还未被起诉，只属于由于案情的重要性隔离审查的涉及重大经济案件的人。
小次郎，不要废话了，侬到底想干什么？
哎，毛总，实话实说吧，我是来救您的命的。
放屁，侬救得了我？侬以为那是什么东西啊？
对对对，我是一个小卒子，但我还是能给您指条活路的。
要侬操心，侬把我的老底儿都给套了，除了坦白从宽，我没有第二条路。
傻逼，亏你也当过一方霸主。
侬说什么？
管志成是谁？您知道吧？
当然知道。
知道他什么下场吗？
死刑。
知道他出事的时候北京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是谁吗？
是谁？
我也不知道。
侬在耍我？
毛正义一拍桌子暴怒而起，何龙涛鄙夷地看了对方一眼。
党委书记贪污受贿，总经理会不知道？他会没份儿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毛正义再傻也能听出对方话里有话。
据我所知，他当初也受到了调查，但一个口严一个口松，抗拒的被调到别的地方当官，坦白的被枪毙。
农事说？
我什么也没有说。您的很多老朋友都离开上海去别的地方发财了，您听说了吗？
听说了。
老毛知道何龙涛指的是最近上海市的人事调动。
那我就更不用多废话了，只要目的达到了，您只不过是过程中的牺牲品。当然您属于的是罪大恶极的那种，要想当官是不可能的了，但想在一段时间之内再呼吸高墙外的空气还是不成问题的。生死只在一念之间嘛，你可要慎重考虑啊。
何龙涛乐呵呵的搓着自己的下巴。
为什么是我？枪打出头鸟，做人太嚣张就容易引起麻烦，不是吗？
何龙涛，侬不要太美了，侬不过是把枪。
但我不招上不惹下，做事不过分，是把好枪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到处乱打听，是把傻枪。又好又傻的枪是最招人喜欢的，而且你也要看用枪的是什么人呢。
能对我的好处我不会忘记的。
这句话是从毛正义的牙缝里挤出来的。
毛总，何必这么恶狠狠的呢？
仔细想想，是您先招惹我的。其实如果您光对我不利，我都不一定会太计较的。可你伤害了我老婆，咱们的矛盾 就上升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。龙他妈胡说什么呀，我根本就没有伤害到你老婆。
你那叫未遂，
不过现在也没有必要再追究这些事儿了。我今天来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不必再给你浪费时间了。
龙的次要目的是吗？
我听说您在这儿的文化生活不是很丰富呀，特别制作了一部电影来给您解闷儿。我可是力邀知名的女明星倾情出演的呀。
何龙涛笑着从放在桌上的包里取出了17寸的笔记本。
弄搞什么鬼？
哼，公事儿说完了，咱们该解决一下私人恩怨了吧。
何龙涛进入 Windows， 点开一个对话框的文件，这是他找原来的大学同学对15摄像头拍摄的结果进行数据剪接合成之后得到的。他把播放器换成全屏模式，音量开到最大，将电脑转向了毛正义。
我出去抽根烟，您慢慢欣赏吧。
何龙涛出屋的同时，电影也开始了。灯光柔和的车厢内，一男一女正在互相爱抚亲吻。毛正义不知道仇敌给自己放毛片的目的，他也不想看，但那个女人的声音很耳熟，好奇心驱使他不得不看下去。可因为距离屏幕比较远，画质也不是特别清晰，直到女的被指尖到了高潮，说出淫荡的话语之后，他才认出来被玩的正是自己的爱妾杨公如。男主角也第一次露出了脸，毛正义怒吼一声，一拳砸在钢化玻璃上，震得自己的胳膊直发麻。他可以一走了之的，但他咽不下这口气。
哦，龙涛，都给我滚进来！
他要当面臭骂仇人，可又有什么用呢？再说，在电影结束之前，何龙涛是不可能回来的。毛正义在屋里暴跳如雷的同时，也就不可避免地把毛片看在了眼中。杨公如说他无用，说何龙涛超人的话真真切切地传到了耳中。不管是真是假，那对于一个自负狂傲的男人来说可真是莫大的耻辱了。等再看到杨公如被何龙涛操得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他的牙根都开始痒痒了，可身体却没有了力量，好像天都塌了下来。何龙涛一根烟抽了20多分钟，等他回到屋里，只见毛正义好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苍白，喘着粗气。
怎么样，毛总看的还算开心吧？
何龙涛坐下看了一眼笔记本的屏幕，影片已经播完了，定格在最后一个镜头上，是口含津液、双眸无神的杨公如。
他可是开心的很呢。
奴王八蛋！
毛正义吃力的抬起头，眼中尽是怨毒。他并没有突然的动作，两人隔着钢化玻璃的隔断，任何冲动的举动都是徒劳无益的。
为什么骂我呢？男欢女爱，两厢情愿。您岁数大了，满足不了年轻姑娘是很正常的，不用耿耿于怀吧。我帮您把他上下两张嘴都喂饱了，您应该感谢我才对呀。
小次郎！
毛正义还是蹦了起来，双手把隔断拍得啪啪作响。
杀了你全家，杀了你全家！
哼！
何龙涛脸部的肌肉抽动了两下，也站了起来，慢慢收拾好笔记本，转身向门口走去。
侬他妈说话呀！侬他妈哑巴了？侬他妈听到没有？我他妈要杀了侬全家，你侬满门！
何龙涛已经抓住了门把手。听到毛正义再次狂叫，便停住了脚步，回过头。
我在您花钱买的公寓里，在您的床上，操得您的女人死去活来。要不是您家那姓周的老妖婆太丑喽，我还会想办法操她的。可光搞你的女人，我还是不解气。所以等您出了狱，有种尽管来找我，那样我也有机会再和您亲近亲近了。